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主日。首先，让我们感谢赞美天主，再一次在主的日子里，特别想起天主对我们的种种恩惠，感谢他用爱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又用他的爱保守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他的爱内日益茁壮成熟。感谢他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失足跌倒的时候扶持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离开了他，他还是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借着朋友亲人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也邀请我们彼此相爱，就如他爱了我们一样。在天主无穷的爱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爱得不够，有时候因为我们心硬固执己见，不肯宽恕别人，有时候忘了天主的多么接纳我们，还是对别人严以对人，宽以待己，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不知道爱是什么。对于这一切的过失，在这里也特别求天主的宽恕和怜悯。让我们用今天的祈祷经跟普世教会一起向天主呼求说，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德，加强我们的望德，激发我们的爱德，使我们爱慕遵守你的诫命，以获得你的恩许。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或者更早，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最为敏感的一件事就莫过于爱了。今天的心理学家都非常强调幼儿爱的经验，如果爱得不够的话， 会产生哪些不良的后果等等。当然，溺爱也不是一件好事，同样会有不良的后果。尤其是在大陆一胎化的政策之下，对家里唯一的宝宝，有时候实在是很难爱到恰到好处。由于这些每个人对爱的切身经验，我们到底学了多少？对这个自古以来就谈不完的话题，又有什么新的领悟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爱应该是我们的标记，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在我们的身上看出这个记号来。原来犹太人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知道爱近人的诫命，但是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近人就是指自己同族的人，至于犹太民族以外的人，在他们看来就不算是近人了。事实上，整个旧约里我们常常看到以恶报恶的思想，甚至也以这种观念来描写天主，好像天主也和人一样似的，要向恶人报。今天教会安排的出谷记多少就有这种思想。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篇读经。
攻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对于外侨不要苛待和压迫，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侨居过。对于任何寡妇和孤儿不要伤害，如果你们伤害了他们，他们向我呼求时，我必定垂听他们的呼声，必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这样，你们的妻子也要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如果你借钱给我子民中一个跟你住在一起的穷人，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向他索取利息。若是你拿了别人的外衣做抵押，日落以前应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盖身的外衣。没有外衣，他怎能睡觉呢？他若向我呼嚎，我必俯听，因为我是仁慈的。
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宝藏，我的救主，我的天主，我的避难所。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天主，我的避难所，我一心投靠他。他是我的护盾，我大力救援，我的堡垒，我一呼求，引诱颂扬地上主，他就把我从仇敌手中救出。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万岁，我的磐石，应受赞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你是你的君王，大获胜利，向你的守护者大卫和他的后代，世世代代广施慈爱。上主， 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们，你们也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当中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虽然在许多苦难中仍然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因此你们成为马其顿和阿哈亚众信友的模范，因为主的圣道从你们那里不仅传遍了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了。他们传述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了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的圣子从天降下，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救我们脱免要来的震怒的那位耶稣。
今天的弥撒读经中，教会给我们安排的福音是马窦福音中耶稣和法学士关于爱的诫命的一场对话。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哑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问他说：老师，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和它相似，你应当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时序渐进，这个主日已经踏入常年期第三十主日了，距离甲年礼仪年结束的日子不远了。礼仪年正是我们生命周期的缩影，提醒我们生命有始亦有终，而整个世界的生命也是如此，有开始也有一个结束。想到世界的终结，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想到末世录中所预言的那个可怕的景象，不得不令人对那位将在末日要来审判世界的君王产生敬畏之情。然而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读经却给人另一个图像，一幅充满人情味、充满爱的图像。或许在旧的礼仪年度即将结束，而新的礼仪年度尚未开始之际，今天的礼仪以这幅爱的图像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该当以怎样的爱的生命态度和爱的生活方式来准备我们自己，去面对那必将来到的审判，以获取那绝不失落的天国。因此在第一篇读经出谷记中，我们尝到了天主他那满满慈爱的滋味，以及顺从天主教导的人他们的身上因为天主的仁慈而将散发出来的那浓浓的人情味。在本读经中，上主要求选民要将心体心地善待外侨和孤寡贫穷的人， 天主苦口婆心地提醒以色列子民这样说：对于外侨，不要苛待和压迫，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侨居过。要善待寡妇和孤儿，否则天主的义怒将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你们的儿子成为孤儿。借钱给穷人时，不要索取利息。若是拿了别人的外衣做抵押，日落以前应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没有外衣他怎么睡觉呢？弟兄姐妹啊，听啊，我们刚刚听到的内容真是充满了对弱势者的同情，对弱势者的爱。我们可以说，读经一出古迹，天主的要求正是为本主日的福音在铺路，在做准备啊。本主日的福音就是要透过有关天主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这个问题，来引出爱天主和爱人这一体两面的主题。所以今天福音的一开始，圣神马窦告诉我们，在耶稣有力地回答撒杜塞人有关人将要复活的问题，而让这些人哑口无言之后，法利赛人便围聚到耶稣身旁，想要轮番上阵考验耶稣，也想在为难耶稣，让耶稣难堪这件事上赢过撒杜塞人。于是其中一名法学士就问耶稣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在梅瑟的法律中，共有613条规则和禁令，其中包括365条禁令以及248条特殊的要求。如何去区分哪一条诫命最大呢？这个问题就犹如你问一个人，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或者是谁是最伟大的运动员。那么我们知道所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千百种。同样的，最大诫命的争论也可以是无止无休的。换句话说，你怎么回答都不是。如果硬要回答，势必让回答者变得灰头土脸，两边都不是人。然而面对这个充满险恶和诡计的问题，耶稣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的答复正是以色列子民每天两次必得诵念的圣经经文。这两节经文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他们的信仰根基和生活基础。因此以色列人不仅把这经文牢记在心，还牢牢地绑在手上，系在额头上，以时时提醒他们。然而耶稣的这个回答铁定会让以色列人出乎意料之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大概普遍的会认为 在众多的规则和禁令中，最重要的当然应该是十诫啊。梅瑟在《生命记》中就曾经解释说，十诫是天主自己所颁布并受到全体人民听从的十条诫命，只有这些诫命是由天主自己所宣布的，其他的诫命和禁令则是由梅瑟解释并颁布给人民遵守的，因此呢，并不是直接来自天主。所以根据这个逻辑来说，耶稣在回答法学士的问题时，就是硬要选择，也应该选择十诫中的一诫啊，特别是选择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第一诫非常重要，禁止人朝拜其他的神明。但是耶稣并没有选择这一诫，甚至十诫中的任何一诫耶稣都没有选，他却是选择了十诫之外的诫命来回答。我们要如何解释耶稣的这个选择呢？我们现在先试着去了解耶稣的动机。十诫的内容主要都是一些禁令和法律，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基本上都是消极的法律式的诫命。虽然如此，十诫当然没有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规定了一些禁令，违反这些禁令便自绝于与天主建立良好亲密的关系。因此谁若想使生活符合天主的旨意，当然你就必须遵守十诫，这是毫无疑问毫无怀疑的。但是耶稣并没有选择这些消极诫命中的任何一条，因为他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充满活力、更正面积极的生命态度。是的，弟兄姐妹们，消极的十诫法律并没有真正地表现出这个积极的态度，因为其中的诫命都是禁令。当然，如果能够遵守十诫律法就已经真的很好了，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期待不止于此啊，他愿意为我们提出更能振发我们生命的准则。而弟兄姐妹们，最能够振发人生命的准则只有爱，因此耶稣选择了生命中爱的诫命，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就在这爱天主的基础中，耶稣更是买一送一，进一步地引用了生命记及勒位记里另一项阐明爱的诫命，而补充了法学士所没有问到的问题。耶稣说，第二条和他相似，你应当爱人如己。说完，耶稣又以非常权威的语气这样结论说，全部的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对全部法律的综合，就是以对天主的爱和对人的爱这一体两面的图像为我们描绘了出来。对犹太人，而尤其是法利赛人来说，法律 就是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可是为耶稣来讲，耶稣却是为我们指出，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的诫命，以爱天主和爱人来回应天主对人的爱情，这才是整个救恩计划的圆满啊！爱天主是必须要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爱的，全就是全部，所以不是大概，不是大约，不是差不多去爱就够了，不够。主耶稣在末世录里不就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是你既是温的也不冷也不热，我必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是啊，弟兄姐妹们，处在不冷不热的半吊子中，小心啊，谨慎啊，天主就要把你吐出去啊！爱天主，弟兄姐妹们，正是爱我们自己和爱他人的前提。我们先认识、接受并体验了天主的爱，并且以爱还爱，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人如己。因为天主就是一切爱的源头，而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将他的爱随着他的气息通传到了我们的生命中，而成为天主的肖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做到了作为天主肖像该做的事呢？就算曾经做了，我们又有多长做到呢？记得啊，记得啊，弟兄姐妹们，接受耶稣今天在福音中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并且遵循而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然而我们常常辜负了这样的责任，我们常常反其道而行。这个世界的许多人非但没有专注在天主的爱上跟自我和好，反而跟其他的人争战不休，在你我之间制造一波又一波的恐惧与不安，用带着恐惧的眼光来看待彼此，因此生活就常处在一种无法爱人甚至令人费解的仇恨与敌意当中，心里的不满更是常常庞大到无法摆脱，不管走到哪里都如影随形，仿佛一大片的乌云遮去了生命的过去与未来。因此要完成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创造我们的目标和境界，那么我们就一定需要天主的恩宠，需要那来自天主的爱的能力。耶稣已经把他的圣心赐给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像他一样的爱天父，也像他一样的爱我们的近人，爱人如己。耶稣将自己献给我们，他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爱天主，爱人如己。因此我们借着感恩圣诗弥撒而接纳耶稣的圣体圣血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内，那是耶稣付出最大的爱的时刻， 是他要拯救我们而将自己奉献给天父的时刻，是他献出自己的体和血作为我们的精神食粮和饮料的时刻。而就是在这伟大的时刻，耶稣使我们拥有了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有能力去爱天主，而天主就会让这爱的行动成为他人祝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在这篇道理的最后，我向大家分享一个因着爱天主的行动，天主却让这爱的行动成为他人的祝福的故事。当以色列人1939年建国之后，有许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去，其中有一对夫妇，他们原本是住在西班牙，职业呢是面包师傅。为了要感谢天主的恩宠，保护他们全家平安回到祖国以色列来，他们夫妇就想要做些什么来回报天主的爱。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东西他们送得起。最后他们终于想到了，他们可以送面包给天主啊。果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啊，于是就决定从第二天开始要把第一批出炉最好最香的面包送到他们聚会的会堂去给天主。而就在这同一天，他们会堂的管理员也跟天主做了一个祈祷。他跟天主说，我每一天忠心为你工作，我的收入却无法养活我的家人，如果明天你没有另外赏给我其他的面包，那对不起天主，我就只好去找另一份工作来养活我的家人啊。当他第二天来会堂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讲道台下有一包东西，一打开发现竟然是面包。他好高兴天主听了他的祈祷，所以他就把这些面包带回家去给家人当食物。就这样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他来得比较早，让他撞见面包师傅正好来放面包在讲道台下。一经询问，结果他们两个人都感动得哭了，因为原本对天主单纯的爱的行动，天主竟让这行动成为别人丰满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这道理的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末世，而末世的景象究竟是可怕还是充满盼望，这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天主的爱。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的答案不仅颠覆了法利赛人的思维，也为所有聆听福音的人带来了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逼使着我们去考虑，去想，这爱的诫命到底是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只是沦为我们所熟悉的教条而已呢？这项诫命到底跟我们生命的关系是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只是沦为信仰的知识而已呢？判断的准则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段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以及爱人如己的生命故事，都该当是一个转型改变生命的故事。如果在爱过之前与爱过以后都还是同一个人，弟兄姐妹们，那就表示你爱的不够，仍然让耶稣的诫命停留在某种层次的教条上或信仰知识上而已。就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求天主让这二等于一的爱的诫命在我们生命中发光华热，好让我们在生活中为他的爱做见证，使爱的盼望常在人间。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事业。